伊朗新领导层释出对话信号之际，送出大礼。美军仍然推进第82空降师备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去法国商讨中东局势。中国方面，习近平在视察红安之后遭网友群嘲，网以中央再度升级。俄军加强空袭，欧盟被迫再深度介入。同时，美菲日军演升级，印太紧张持续升温。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快讯》。今日系3月24日，星期二，我系魏玲。在星期二，川普总统在国土安全部长穆林就职仪式上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宣布对伊朗取得胜利。在被问及美国正在和伊朗哪一些人进行对话的时候，川普表示伊朗新领导层和之前的政权已经不同，昨日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给了我们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今日到了。川普没有说礼物具体是什么，只是表示这份礼物价值昂贵，可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回报。在记者追问之下，川普透露是和霍尔木兹海峡和石油和天然气有关。川普说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和对的人打交道。川普跟着表示，伊朗领导人已经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也都不会拥有浓缩油。美国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仪式上也都讲到，这一次对伊朗的空袭能够写入历史教科书入面。川普总统松绑给战士自由地做，他说我们谈判靠的就是炸弹。总统已经讲伊朗不要想拥有核武器，战争部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一点，会一直地猛踩油门，直至到目的达成。根据 X 号采访的两名消息人士透露，官员正在讨论最早在星期四和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的可能性，德克兰方面还未回应。中共外交部在24日亦都发表声明，外交部长王毅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敦促尽早举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战火仍然在继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二宣布，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境内9000多个军事目标，严重削弱了伊朗政权的作战能力。根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计划从陆军精锐的第82空降师部署大约3000名士兵去到中东，以支援针对伊朗的行动，预计在未来几个小时之内下达命令。官员谨慎地表示，还未决定是否派遣地面部队到伊朗，不过部署第82空降师将会为川普总统开启多种战略的选择。以色列国防军 IDF 星期二表示，他的部队对真主党展开行动，消灭了8名武装分子，捣毁了一处隐藏武器库。英国国防部说，他的部队星期二在中东地区摧毁了10多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并向塞浦路斯部署了额外的防空系统。同时，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在塞浦路斯、日本和卡塔尔上空执行了防御任务。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正在考虑派遣一艘皇家海军舰艇，或者是租用一艘商船作为无人系统的母舰，在霍尔木兹海峡搜寻并摧毁水雷。这个计划将成为一支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多国部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星期五在法国和来自7国集团 G7 的其他外长举行会晤，会谈重点将聚焦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卢比奥将和伙伴国家的部长会面，讨论共同的安全关注和合作机会。在上个星期六，7国集团 G7 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中东各国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不理后果的袭击。该声明呼吁伊朗政权立即无条件地停止一切袭击，并确保海上航道的安全，其中包括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霍尔木兹海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升级，中东很多国家都在加强防空系统。彭博社报道，南韩的天宫二型防空导弹变成了抢手货， 根据报道，这套系统的性能主要用来拦截15到20公里高度的目标，作用接近400万美元的美国爱国者三型的导弹，不过价格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因此南韩财政部长具润哲亦都表示，现在已经有中东国家在排队想买，而且这套系统的拦截成功率超过 90%， 算是他的一大卖点。不过目前外界亦都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南韩的产能能不能够跟上这一轮的需求增长。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拍板的政治工程雄安新区，实际上已经烂尾多年。在3月25号，习近平到河北雄安新区考察，他声称有关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引发外界热烈议论。有博友讲笑地说，习近平去了雄安新区，规格极高，带了三个常委、四个局委，尤其是主席和总理合体，这种组合很罕见，看起来习近平还是不死心，要将这个巨型的烂尾项目继续送入去 ICU 抢救一下。中国现在人都快搞到没了，还用什么去补救这个无底洞呢？时事评论员新高地指出，国际媒体、西方报道和民间观察普遍都将雄安新区视为举世公认的鬼城。外界普遍质疑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拍脑袋的决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雄安地势低洼，缺水污染，水浸风险高，不过就强行定位千年大计，违背科学规则和国际城市的选址惯例。按照大型的城市选址和规划要求，雄安新区明显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四不全城市。作者质问，不过面对这样的重大失误，习近平为什么还敢厚颜无耻地说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呢？作者直言，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之下，任何项目一旦出现至最高层的拍板，就必须被包装为是完全正确。这种自欺欺人的正确，不单止隐瞒不到失败，反而暴露了决策机制的深层弊端。对于习近平的拍脑袋工程，下面的官员是敢怒不敢言。近年来就有多位高官因为言论不当被拉，去年落马的中共前天津副市长周德瑞被官方斥责他是妄议中央。在3月25号，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转发来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揭露了周德瑞妄议案的细节。周德瑞的案件办案人员披露了三点。一是2022年过年之后，周德瑞在天津河海之春的小范围饭局上，对习近平的共同呼吁政策冷嘲热讽，说都有钱了，还逼过去送外卖打螺丝。第二，在2023年市委党校春季班毕业座谈会上，周德瑞不跟稿地发言，将放住不炒，炒卖的炒，讲笑地变成放住不炒，越炒越升，炒闹的炒，全场即刻爆笑。第三，是2023年的10月，他在老家湖南衡阳的乡贤恳谈会上，当众质疑长江十年禁渔是因噎废食，还说上面政策拍脑袋，下面执行跑团腿。据讲，周德瑞的言论被同乡商人录了音，录音最终由中纪委获得。蔡霞解读说，这件案件很清楚地表明，习近平要赏益的党员都应该无脑，几百万的官员都必须是哑的，所有党员和官员必须是百分百执行习近平的个人意志的奴工。对这件事，很多网友留言嘲讽中共，说当奴才的第一要旨，千祈不要被独裁者觉得你比他聪明。这几句话只是拿来放在公开层面，当作妄议中央的例子，实际上是怎样妄议的，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这样的生活你可不可以想象呢？但是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到了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去年十一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 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即系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后屘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亦都喺度为三高问题或者系肾脏健康困扰，不妨试一试三高代谢补，讲唔定你嘅奇迹就喺呢度。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喺3月24号凌晨，俄军发动近几个星期最大规模空袭。超过390架攻击型无人机、34枚飞弹，包括弹道、巡逻导弹，全部上阵。乌克兰虽然拦咗365架无人机、25枚飞弹，但系仍然有攻击命中目标。扎波罗热高楼被炸起火，浓烟直冲天际，造成一人丧生、9人受伤。波塔瓦2个人去世，12个人受伤，仲包括一名5岁嘅细路哥。哈尔科夫列车被击中，再添1条人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发声，要求全国加强防护，全面搜救。更加严重的是，战争已经蔓延到外面。在24号的消息，摩尔多瓦经过乌南境内的输电线被炸断，接连罗马尼亚的重要电力通道中断，摩尔多瓦直接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反映出欧洲国家亦都正在承受战火冲击。在另外一边，今年4月，菲律宾和美国举行年度最大军演，肩并肩演习规模创历史新高。最大变化是日本不再只是后勤召唤，而是首次派出战斗人员直接参与，三国军事合作正式进入实战级别。这个演习的内容涵盖野战作战、指挥系统以及网络战，范围从菲律宾本土一路伸延到周边的公海。菲律宾军方表示，这个走向并肩作战，面对中共的区域压力，印太盟友正在快速地抱团。日本提供雷达、巡逻机，现在再加上战斗部队，战力全面升级。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震怒，在24号，中共海警船骚扰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20多艘菲律宾渔船，6艘的海警船、20艘的中共海上民兵船和1艘海军舰艇在该地区活动。随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PCG 和渔业以及水产资源局向该海域部署了2艘 PCG 船只和5艘渔业巡逻船进行防御。北京当局正同时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从经济、军事到外交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华尔街日报》指出，习近平持续以反腐败为名整顿官场，直接导致过去依赖公务饮宴的高级消费场所迅速降温，其中葡萄酒产业首当其冲。中国葡萄酒入口量暴跌近20%，整体市场规模已经缩水到疫情之前的只有30%左右，国产酒企同样是陷入亏损。与此同时，中共在军事层面继续蠢蠢欲动。海外媒体调查指出，在过去5年，一共有42艘中共科研船活跃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北极海域，同一时间多次现身在台湾周边、关岛和多条的战略水道。表面上是说海洋科研，实际上就是外界认为是在进行深海测绘。这些数据包括水温、盐度、海水流动，还有海底的地形，正是潜艇隐蔽作战的核心基础。西方军事人士警告说，这类的行动可能是透过海底感应器的数据网络，并针对第一岛链和美军基地布局。面对中共在临近区域的军事野心，中日关系在外交层面出现明显降温。 高市早苗政府在最新的外交蓝皮书入面，将日中关系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降级为重要轮廓。这个调整反映双方在台湾问题、稀土管制以及军事对峙等议题上的持续摩擦。面对这次的降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的时候说，问题的根源在日方，并要求撤回相关言论。不过这个说法在中国网络上反而引起批评，不少网友嘲讽说，他们只会强烈谴责，好像个烂鼓那样，谁都可以上去敲两下，成日喊屈喊到这样，听得耐都令人烦，显得没面。最近一宗涉及国籍和主权的争议在欧洲引发关注，有旅居丹麦的台湾人发现自己的弟弟哥的居留证上国籍竟然被标注为中国。这一宗事件最早发生在2024年，当事人向丹麦政府抗议之后就收到官方回复，这样的标注并不是错误，而是符合丹麦的外交政策，引发强烈回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丹麦目前是欧盟之中唯一一个这样标注台湾人的国家，而这项的做法其实来自2025年一项标准化政策。丹麦政府要求未来所有官方文件中，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将不再作为国籍出现，出生地可以写台湾，但是国籍一律写中国。这样的做法引发外界强烈质疑。对此，中华民国驻丹麦代表郑荣俊强调，丹麦外交部从未主张台湾属于中国，但是现在的行政做法就明显出现部门讲法不一致，甚至可能违背欧盟整体立场。同时，外交部长林佳龙亦都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已经持续与丹麦交涉，并不排除采取对等的措施，包括调整相关的待遇，亦都正在协调国际盟友共同施压。有观点认为，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台湾的情况之下，丹麦的举动令人觉得震惊。当中共直接出现在台湾人的官方文件上，亦都令到不少人质疑，这个是否已经在实际操作上向中共立场靠拢。长期关注这件案件的团体更加表示，这宗事件是对台湾身份和尊严的冲击。台湾政府表态说，如果问题持续不解决，恐怕将会进一步影响双边关系。多谢收睇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